2020台湾大选落幕，不过选举结果却掀起了台湾社会一般世代差异之争的讨论。本省人以及外省人这种省籍背景曾经是划分台湾南陆政治板块的基本要素之一。不过争取连任的蔡英文在这次的台湾大选所赢得的817万票当中，却是囊括了很多来自深蓝家庭的年轻支持者。这一群由蓝转绿的新世代选民对蔡英文以及民进党的胜选有着关键的作用。现年35岁的外省家庭第三代霍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霍先生的父亲祖籍来自一个早已不复存在的省，松江省。这个省在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规划当中已经是被黑龙江省以及是吉林省所取代。他的母亲的家人则是来自福建的莆田。
我小时候当然也是照单全收，认为自己是个中国人啊，然后所谓的大陆其实跟他们类似，抱有一定的情怀。
郭先生表示，他细小的时候照单全收，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亦都对所谓的大陆和他们的父母一样抱有一定的情怀。霍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们的意识形态政党倾向其实是100%都是复刻在当时细小的时候在他的身上。霍先生说，他的妈妈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当然是毋庸置疑，都是觉得是大陆来的，情感的基本算是比较深刻。1949年前后，因为国共内战，蒋介石政府撤退到台湾。当时来自中国多个省随着国民党军是迁移到台湾的大约有120万人，这些人被称为是外省人，相对应的是日治时代的结束前就已经定居台湾的本省人。早期外省人在职业上是以军人、公务员、学者、公家机关的雇员为多，在当时的台湾社会享有不少社会以及经济地位。早期外省人对国民党政府以及领袖抱持相当忠诚的态度，这样的态度亦都反映在政党选择上面。外省人的政党倾向于明显偏向于泛蓝的国民党、亲民党以及新党。霍先生表示，你说政治方面，当然他们的从屋企是细小的时候就是军人、国民党。但是他的母亲就是提到，所谓的外省人优越感在他细小的时候真实是存在，经常都会讥笑那些台湾人讲话的口音，而且他们讲台湾话就会被罚企，真的。从投票纪录轨迹来看，霍先生一直以来就受到深蓝外省家庭的背景影响。2016年以前支持的候选人清一色都是泛蓝。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第一次投票当然是听父母的话，因为出于意识形态跟种族血缘，
他的第一次投票的时候，他的母亲非常激动地跟他讲过，
不用自己是投
票，他是养你养到这么大，你第一次的投票，你这一次的投票就帮他投好不好。他非常清楚地那次的市议员投了当时亲民党籍的李新。霍先生还说，他的转变是很自然的，是从比较有自我意识的时候，比较有独立思考意识之后，他是会发现，咦，好奇怪，他的祖籍为什么是一个虚幻的祖籍，为什么他所背诵的秦岭淮河，他是所谓的零度的等分线，他是750厘米的等雨量线，然后北边的是种小麦，南边是种稻米，但是他在那个时候却不知道台湾云林古坑是有产咖啡这些的事情，但是古坑和他的距离其实是比较接近，他那个时候才觉得荒谬的。真正敲响了霍先生心里面的国家危机的警钟是2014年爆发的太阳花学运。
很像是温水煮青蛙，然后那个水突然滚了起来，然后我就跳了起来，
好像温水煮蛙这样，然后那个是水，但是突然煮滚了，然后他就是跳起上来，之后就再不会翻转头。霍先生解释，他那个时候才发现，无论是两岸的服务贸易或者是货物的贸易，这些内容都会确实影响到台湾人民切身的利益。他说，好比如说他是牙医，他就是会很向意对外籍医师是否可以在自经区是执业，或者他就会很在意于健保的认定，因为这些货真价值影响到他的荷包以及他的权益。
如果我们跟中国那方面的这个结合更紧密的话，那相对来讲，那
霍先生仲话，呢个更加唔好讲。佢以前相对响在乎嘅系自由民主，如果佢哋跟中国嗰边嘅经贸方面更加紧密嘅话，自然而然，佢哋嘅经济被佢哋嘅拖住咗，台湾嘅自由民主就会变得无法腾挪。 霍先生坦言，国家认同、身份认同对从前的他来讲并不是最重要。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之下长大的霍先生表示，买任何的衣服、赚几多少钱、做什么的职业，曾经对他而言可能是更加实际、更加重要。他曾经觉得自己到底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似乎无关紧要。霍先生仲表示，他后来想要将他考证出来，他到底是什么人，但是发现那个其实是没有任何的意义，这个就是个唯心的问题。其实认同就是信仰和爱情，越过这个门槛就是。霍先生解释说，民族其实是因为当地人当时的利益或者当时的所受的苦难或当时的压迫，出于共同的目的而慢慢地形成。他仲说，在那个时候他就曾经讲过，无论他的血缘是来自哪一道，这个是无所谓。他认为他现时既然是在台湾，这个他的利益以及是台湾有重叠的地方，他就认为自己是台湾人。霍先生的妈妈就说，他们都认为他们是台湾人，以前他们都讲很骄傲讲他们是中国人，但是现时就不会。谈话当中，霍先生的母亲流露出很多的无奈，他坦言中国人这个词感的确是好像被夺走了，因为现时代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非中华民国。霍先生说，他认为省直情节在政治倾向上的影响力对上一代来讲用年轻一代不同，对上一代而言这个只不过是一项可以轻易割舍的因素。霍先生仲话，如果假设佢已经系50岁、60岁，咁佢要改变佢嘅意识形态，其实就系喺度试图将过往嘅佢系吸杀死咗。呢、这个其实就系好困难。对老一辈嚟讲，佢哋其实话系戒严时期，佢哋对于自由、民主、人权或者系会觉得边一个系重要，但系佢就唔似系好似生活咗60年，佢就咁样系活咗50年。佢点解非得要自由、民主、人权呢啲事呢？所以佢会同佢嘅妈妈沟通，主要亦都系从利益、同生命或者系同公共安全或者系食品安全等方面去同佢沟通。不过霍先生提到，随着时代的发展，本省人以及是外省人成家生子不断演变的结果，就是省籍因素终于将不会对个人政治思考产生影响，省籍情节会变成一个假议题，但是统独则是一个未来仍然会确切存在住的真议题。他说，当这个符号变得很复杂的时候，这个就是失去了他们划分彼此的意义，省籍是假议题，因为他都已经是融为一体。
但是统独是假议题，那我就认为不是假议题了，因为统独它是一个真议题，它每一次在选举当中都会是炒得最热。为什么呢？为什么它会是真议题？
但是如果说统独是假议题，这个就是他不认为是假议题，因为统独是真议题，他每一次在选举当中都会是炒得是最热闹的。为什么他会是真议题呢？因为习近平将他当成为是真议题，因为胡锦涛将他当成为是真议题，因为江泽民亦都将他当成真议题，而美国亦都因此将他当成真议题。所以当两强都将他当成真议题的时候，而他们仍然在自己洗脑的话，这个假议题的时候，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鸵鸟心态。严格来讲，藉住由住生活体验以及了解而发展出来的台湾认同的霍先生并不算是天然独。他说，所谓的本土指的就是台湾的利益，台湾优先，而台湾的管理能够是以台湾人自我管理。最终他们仍然是要想自己理自己，他们想要自我管理，这个就是很自然就会收束到他们定义的台独。台独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你想要自己管理自己。霍先生直言，曾经受到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他对中国的感情是亲密的。在服贸2014年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争议之前，他甚至认为对于中国民主化以及对于他们走向改革开放，对于他们越来越发达，越来越能够倾听人民的声音，他是甚至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认为未来两岸能够走向一齐的制度。霍先生说，他最近反而因为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有些对他们故意节节升高。霍先生还表示，他的内心感受到他的压力、他的威胁，有些是越吹越近对于纳粹或者是斯大林的那一种的恐惧感。霍先生还说，他已经将自己定位为是爱国者，既然是爱国者就应该以行动来证明。他说，只要能够加强台湾独立性以及自主性的事，他都会想去做。他还说，他会觉得目前台湾不是一个正常稳定的国家，他不一定小心 就可能就会在他眼前破碎幻灭，所以格外需要每一个人出来去捍卫自己国家的国家安全，自己的主体性以及价值，民主自由的价值，所以他才会觉得好像真的缺他不可的意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吕明达在台北报道。